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讨论。
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黄金阶梯，在你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有信心啊，加上德行啊，加上知识是有顺序的。那我觉得好像看上去很多弟兄姐妹直接跨到了最后一步，就是有爱心，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未必就前面已经做了，就是已经 build up 了那个台阶了，是可以跳的。回来再走下面。
问的比较难是吧？正确的答案
所以
是
我觉得
是
强也许没错，就是这是一些砖头，都是一步一步都要垒，但是
我刚才说强是不对的是吧？
你说你觉得那个更好，
为什么我是觉得？因为从他这个地方，他比方说，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就是说我们的德行，就是我们的品格，要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如果我们所发出来的品格不晓得我们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的话，其实这是一件怎么样讲？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道德优越感，很容易陷入道德优越感。我们是觉得我这件事情很好，我要做，然后别人一夸奖我就更高兴了，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入律法主义或者是那个道德优越感的一个怪圈里面去。这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不一定是准确。那么呢，我并不排斥说你可以哪一个跳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当然是如果神给我们能力，我们跨的步子大一点，这也没有什么，都是神的工作。我不反对，我们一上来就有爱众人的心。但是我个人，我有一点分享就好了。比方说我们要爱人，对不对？这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在爱的上面其实要有次序。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那我跟我小女儿，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些事情。比方说，我说你首先你要最爱谁呢？他们两个给我的回答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要最爱 God 对吧？最爱神。我说接下来要爱谁呢？对吧？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就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爱神，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这就是信心。如果我们不爱神的，其他事情就谈不上了。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嘛，是吧？就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爱神，这个是没有错的。第二件事情，其实你是要爱你的配偶。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些经节是要给你们这群孩子们，对吧？不是孩子，我又说孩子们，不是。我曾经那天我在看到我小女儿画了这个图之后，我就忽然间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起了一些经节，说新结婚的人。就是那些刚结婚的人不可以派他出征，怎么样？要留他在家里待一年，要使他的妻快活。所以你们要结婚的，你们要这件经节成为你们的一个提醒，成为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爱神是没有错的，你越爱神，我们越高兴，对不对？但是你在事工的安排上，在工作的安排上，在很多事情上的安排上，你一定要注意你的配偶的与你配偶建立关系。这件事情，因为特别是新结婚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嘛，从单身进入了家庭，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很多的担子压在你的身上，使得你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是成为每一个庭。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神，第二件事情是你的配偶，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和我们的子女，其实更重要的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放在你手上，你来塑造的。父母是塑造你的，所以这前面的是子女，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我们到外面去的关系。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爱还是应该有次序。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都没有照顾好，我们出去，我们为了什么什么之类，有的人说我们把家里舍弃了都不顾，我不能说那样错，我先不能说那样错，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比方说，我们家里虽然极穷，是吧？但是我们仍然有乐捐的心，这是美好的。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在信心基础上，它是说，我们知道神会供应我。你要是没有这样的确据，我建议你还是要小心一点。这是我自己的，因为否则的话，等到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会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讲，那么因为今天牧师他特别提到了爱和真理那个什么，俞伯伯讲过一个顶，我们中间可能新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三件事情谁还记得？考考你们，你记得吗？不是希望爱，俞伯伯讲的这三个顶是，一个是圣经的真理， 一个是什么？生命的更新。第三个是经历神。我把鱼伯伯的顶，他的三条腿嘛，一个顶，我给他修改了一下。我说，生命的真理是基础，那个顶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更新。然后神的经历神就是往里装，是吧？你随便，因为当你生命更新之后，神的祝福随便装，是吧？就是这个地方。但是一件事情一个重要，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时候，对爱谈的很少，但是爱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爱众人的心也好，爱弟兄姐妹的心也好，一件事情一定要记住，我是觉得我们的真理的根基一定要打好。你信的是谁，你所是，你的所是你要认识清楚。因为我们过分的强调爱心的时候，很容易使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想帮助别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大家专顾自己，这也是个事实，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天然的倾向，就是我们想帮助别人，我们希望被别人纪念，我们希望帮助别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好事也要从神而来。我希望这些弟兄姐妹听到这些不会觉得被困扰了。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在神的话上，在我们的信心上先有根基，从爱我们最亲近的人开始。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极美的见证。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之间有问题，其实外面的人是一眼就看出来。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没有，不管你对别人多好。我妈曾经，我岳母曾经讲过这个话，她说：“你们基督派那个他没信主之前，你们先把你们的派别搞搞清楚，然后再来跟我说，是吧？对不对？说你们还有这个派那个派，你们自己还在那里搞不清楚，你还跟我来讲，是吧？就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件，我想到父母，就如果我和王玉文我们两个天天在家里吵架，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家可以住吗？他住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建立好，所以这个爱我认为还是应该有次序。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当然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爱可以达到无限，那是感谢主。哎，我从来没有去论断别人，说是放下自己的东西，就自己的都不顾，然后去爱别人。我从来不去论断这个内容，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感恩。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哎，
以后常出现阴性症状与什么东西有关？对呀、
啊。哦，我忘了提了是吧？我忘了提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提。这件事情。其实我应该实在是应该跟你们讲上，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那个经节要节是什么？
彼得，
这个要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说这个殷勤这个字跟丰富有关。
哦，不是跟懒惰啊，
是跟丰富有关，殷勤跟丰富有关。殷勤跟丰富有关，那是考试题这里面有一道是吧？哦，对不起，我竟然给忘了什么了？嗯，谢谢提醒啊，对，是跟丰富有关啊，对，跟这个最重要的是跟丰富有关。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只能再讨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15分要过去了，我们现在已经10分了，我的闹钟响了。哎，
我 comment 一下你刚才说的。
你说，
就是我说那个爱的次序，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做不好，在出外去，如果说这样那样的爱别人或怎么着，这是虚谈。没有根基，从里面到外面，在真的能够做得出来，对，而不是泛爱。
对。希望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就在这个的时候。
这有点像许谭默牧师上次来讲到的，说，叫什么？认罪和悔改和神的爱的问题，就接纳的问题。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对，先对，就说他说的那个事情叫。
他说是他讨论原认罪悔改原谅。
谁太接纳，对吧？
对。
二，我们还不是说。我做的比谁还大，他不认罪悔改，我说还没有做到的话，我就可以接纳他吗？我们好像没有跨过那个
地方。
对，
好。 好，谢谢玲玲。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对这个没有，因为我一直担心弟兄姐妹会对这个有困惑啊。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差，就是弟兄姐妹很容易造成一种概念，就是怎么样讲，一种误区，就是说我既然已经得救了，我犯罪没关系，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个也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英文它这个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就是一旦我们得救了，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这就是说一次得救这个次搞得大家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相信了，我们就是，而且相信没相信这件事情，我们要有真信心，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对吧？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彼得后书他特别强调了，有那些假师傅他们有知识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没有改变。我们强调过信心是 faith 这个词英文，对吧？它的来源的那个字根是来源于那个高保真那个词是 high fidelity。那么就这面是钢琴，这面一定要出钢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叫信心，而不是说哦神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做你的。这个不叫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要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虽然知道说神这么说我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怎么样，耶稣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得救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比方说某某某他那么糟糕那么坏，这个人一定是非下地狱不可。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觉得这个人实际上是可恶的，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为这个人竟然死在了十字架上，要救这个人。这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接受和测度的，这个实际上是神恩典的伟大。这个人我们要一定要想，为什么有的人说认为说是救恩会失去呢？就说我这个人的行为那么差劲，对不对？他知错不改，他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认为他无可救药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怎么样讲？就是只要他是真心悔改在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恶。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要去突然，就是我们去随意犯罪。随意犯罪的话，那你是在跟神抖这个机灵。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走这条路，对不对？你以为什么啊？我一进来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那么这件事情是讲怎么样？信心是神怎么说，我们要尽力怎么做。所以心灵和诚实，就是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来这件事情，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八个字，什么呀？随时归回，凭信往前。虽然我不够，但是我的主爱我。我虽然确实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做好，但是晚上发现我又没做好，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随时仍然回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神一定赦免我们。然后我们要凭着信心往前走，不要让那些东西再来缠累我们，而且我们要确确实实的愿意去改变我们。可能我们一点一点还没改好，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改好，还是给我们好。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对别人的行为的一些判断成为我们道德的优越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从反面也曾经讲过，说如果一个人的救恩可以失去，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干什么？换句话来讲，如果救恩是可以失去的，今天吕秉庚并不知道他会不会得救，因为我的后面的人生可能还很长，是吧？除了到我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没有得救，那我再给你们讲什么？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不应该说明，我王玉伟已经纠正过我，让我不要说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说我这样说清楚了吗？是吧？对吧？哎，对，确实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些东西困扰。但是有一件事实是，就是包括很多非常有名的牧师，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不应该对，我们也不应该进入那个争论区。我今天所一我，但是我已经强调这个几次，这个原因就是想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测度的。我们今天只要愿意，我们仍然是神手上那个宝贝的工作，神可以使用我们，神也愿意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是取决于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被他使用。人若自洁，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就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圣洁，成为主用。这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干的事，这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家里有金器有木器，对吧？不是说金的和木的他们的材料上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神用不用，合不合乎主用。合乎主用还带来一件事情，就是神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比方说拿那个杯子，那个许坛默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因为讲到他里边，他可以用来刷牙，可以用来喝水，还可以用来冲凉，是吧？所以这个杯子合用的器皿，就是他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哪一天他觉得不好用他就把它放到上面去，放在那不用也没有问题，杯子不发怨言。所以我们今天是主合用的器皿，主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都凡事欢欢喜喜的。这也是我想特别提到的这个内容，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那么苦难和快乐写在这里了，那么一分钟的时间我就把它讲完。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苦难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荣耀才是。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目的，基督才是。谁让我们走过这个过山车，是让我们享受到最后与他相见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子。所以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目的，基督才是。苦难是一个表征，是一个过程，神的荣耀才是。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过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孩子的口舌有限，但是主，你借着彼得前后书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讲话，主让我们在真知识上确实可以长进，能够认识你全备的救恩。主，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主，你是那位无限的主，你帮助，你带领，让我们在真实的信心上可以活得有根有基，我们可以见证主你的荣耀，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慌乱悖谬的时代能够真实存真的喜乐，仰望主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